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我是丁月，已经是6月4号了，那么是六四天安门事件满37周年的纪念日。然而呢，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啊，这段历史呢被视为是最深的禁区。就在这个周年纪念前夕呢，中共当局又再次出手了，不只是封锁六四相关的消息，更是连遇难者的家属去公墓祭拜的权利也被剥夺了。那么今天呢，丁月就带您啊，去了解一下目前中共当局对于六四打压的行动，还有天安门母亲他们的周年祭文啊，以及我们也来听听看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峰锁先生啊，他们近些年来在记录六四历史啊，传播真相所做的一些最新的事迹。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在六四前夕的时候啊，来自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份通知悄悄送到了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的手中。天安门母亲啊，是可以说是非常让人心碎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因为在六四天安门大屠杀的当天哈，这群母亲们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啊。那么这个通知呢，中共送来的是明确禁止这群遇难者的家属在6月4号前往北京万安公墓去祭奠他们的亲人，不能够举行集体或者个人的悼念，更不能宣读悼词，也不能发布任何悼念的照片。那么这是30多年来啊，天安门母亲第一次被禁止前往公墓去祭拜亲人。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啊，很多家属们就发表抗议书，强烈的谴责中共这样的举动是违背基本的人性，也违背公民权利的。那么其中一位六四遇难者王楠的母亲，今年已经88岁的张先玲女士公开发出了声音。
我是张先玲，今年88岁，作为死难者家属和天安门母亲的成员，感谢你们37年来没有忘记谴责那场血腥的镇压，没有忘记那些为民请命的铁血街头的善良的人们。我们作为难属，必须要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为亲人们讨还公道，以告慰遇难者的在天之灵。
这是张先玲女士哈，她发言的一段节选啊。那她是表示说，这个中共的打压呢，不但没有让他们退缩啊，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抗争的一个决心啊。那他们呢，希望能够为这些六四遇难者争取公平公正的一个评价，并且希望能够得到法律程序的道歉和赔偿。那么就在这种高压之下啊，我们看到就是天安门母亲们呢，在六四前夕还是在网络上发表了107位难属联署签名的37周年祭文。但是值得大家关注的是呢，这个联署的人数比去年少了一个人，他就是87岁的熊辉啊，在2025年5月份因病去世了。他的儿子呢，熊志明，当年是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的一个学生，遇难的时候年仅20岁。他是在6月3号深夜的时候出手，为了救一位女同学的时候，遭到了北京戒严部队的枪杀。那这位老父亲呢，等了30多年，也终究没能等到正义到来的那天。但是熊辉呢，他并不孤单啊，在向中共当局追责的30多年期间，在整个天安门群体的母亲的群体当中呢，已经有整整80位遇难者家属相继离世了。那么同样啊，他们都没有看到公平的到来。所以呢，刚才我们也听到张先玲女士的呼吁嘛，其实他们作为遇难者的家属，要求很简单，就是能够说出真相啊，呼唤正义和良知。那么在这个祭文里呢，也是重申了啊，这群遇难者家属们他们30多年来不变的非常朴素的三项诉求。第一，就是希望公布六四惨案的完整真相。第二呢，希望对遇难者和他们的家属给予一个合理的赔偿。第三呢，就是希望依法追究这些责任人的法律，去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那么这个祭文也指出说啊，中国大陆至今也没有办法公开讨论和悼念六四，这些遇难者的亲属呢也长期受到监控。那么这正是中共持续在封锁真相、压制公民记忆的一个证据。 那为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份祭文的意义啊，也了解目前在海外为了保存六四历史相关的工作，那我们希望之声的记者东伟啊，也在早些时候专访了中国人权的执行主任周峰锁先生。那他本人呢，也是当年八九六四运动的一个亲历者，也是六四屠杀的幸存者。
天安门母亲这个群体啊，他们所处的环境来看啊，他们一直生活在这种高压之中啊，现在这种高压其实在习近平的统治下越来越严厉啊，他们要把声音发出来啊是非常的艰难的啊，就在今年春天，他们第一次被禁止啊，在就是一般的农历新年前后啊聚会。然后丁子霖老师啊，快90岁了，也被断绝了和海外的一切联系啊。尽管他现在身体状况其实已经比较啊令人担心啊，所有这些都表现就这个政权一贯的本质哈啊，就是非常冷血残暴的啊一个作恶的啊一个政权。当然，就我们任何时候都是和天安门母亲群体站在一起为他们发出声音啊，那这是我们的责任了。
那周峰锁先生也谈到，随着了解真相，尤其是刚才谈到像天安门母亲就是六四遇难者这个亲属啊，越来越多了解真相的人由于年迈病故去世，所以呢这个现在他们留下来的人不断的整理记录史料传播真相就非常的重要哈。那么在历史记录工作方面呢，中国人权组织他们是多年来啊持续的和天安门母亲这个群体去合作，建立了完整的遇难者资料库，每一笔案例呢都经过详细的调查，都具备法庭的证据效力，这也是六四真相最重要的一个史料基础之一。那近年来呢，他们也积极的透过这个社交媒体，比如说 X 啊，和一些有影响力的大 V 合作，每天发布六四历史图像和背后的故事，每年综合阅览量啊是高达几千万次。那么这也显示呢，其实人们关注六四哈，关注历史真相的这种生命力是从来没有消退的。那么去年呢，这个周峰锁先生也提到，有一份沉寂37年的珍贵文件是重见天日了，就是六四期间一位拒绝执行镇压命令的38军军长，他有长达6小时的庭审的录像是第一次曝光。那么这位受访者说呢，这说明啊，仍然有人在默默保存着真相，等待正义的时刻啊。那他也特别强调说，这个纪念六四的意义啊，其实远不止于历史的啊。那在整理资料的过程当中呢，他也发现，并且也举例告诉我们，就是有一些并没有直接参与抗议的人啊，其实也被非常残酷的镇压和迫害了。我们也听一下。
今年的这个声明中间啊，专门提到熊志明啊，他是北师大88级经济系的本科生，父亲在去年5月啊去世啊，87岁。然后熊志明呢，是6月3号晚上啊，在救援一个女同学的时候啊，被中共打死的，被建部队开枪射杀。这是当时非常典型的情况，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这种案例，救人的人啊也被打死，这中间就包括有时候是医护人员，有时候也就是普通民众，出于良知、公益啊去救人啊也被他们打死啊，像这样的这种无辜的受害者啊，中共一直也是污蔑他们啊为暴徒啊，绝不面对啊历史的真相啊。这些父母啊也是生活在黑暗之中，不光他们自己啊，可能家人都受到牵连。当然天安门母亲群体非常可贵的就是说，其实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一直在发出声音，从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呢，就是其实他们只代表受害者中间敢于发声的一部分。其实我们知道，在中共政权之下，受害者是不允许发出声音的，而任何为家人伸张正义的这种做法啊，都会给他们带来无穷无尽的各种压力迫害。所以在过去这么多年呢，其实有不少的天安门母亲群体 这些中间的受害者亲人啊，也是在痛苦啊，这个甚至绝望中间去世。
嗯，那么这个周峰锁先生谈到啊，其实整个六四的这个历史真相啊，当年发生的事情和在这之后啊，遇难者家属们刚才讲像天安门母亲他们的这些经历遭到的打压，其实都在证实着这个中共的一个邪恶的本质啊。所以在今天或者说在未来的以后，我们持续的纪念六四啊，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为什么在今天需要纪念？一个当然是因为六四屠杀彻底的毫无疑问的在全世界面前展示了中共政权的本质啊，这个邪恶的一个政权它是不可能通过其他方式经济贸易科技改变的，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啊。那在我想就是特别在西方国家啊，对此经常有幻想啊，看看六四屠杀，就应该了解到这样一个毫无人性的政权它的本质。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八九六四提出来的问题是中国的民主化啊，全世界在那个时候都受到中国人啊要求民主那样那种决心勇气的这种震撼，但是今天啊在这种很黑暗的时候，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讲啊尤其重要，就是中国人啊需要民主啊，可以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这个当然对全世界都是一个最好的事情。
那么今天啊，在六四过去37周年之后啊，不知道您是否脑海中还记得当年这段历史啊，您是否有亲身经历过，或者说您对于六四是一个什么样的记忆或者是印象呢？也欢迎您把您对六四的这个感受想法或者是记忆啊编辑短信分享给我们，可以发送到961961。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也关注一下海外的华人们在纪念六四有做了些什么。